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新闻时事节目，今天的新闻题目是
深圳两位科技精英被非法判八年。河北澧县城关派出所又骚扰84岁老太并株连家人。英国莫顿市政中心里的法轮功窗口，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深圳两位科技精英被非法判八年。明慧网通讯员广东报道，广东省深圳市法轮功学员冯少勇博士、陈泽奇工程师的律师与家属接到通知，二人被龙岗法院冤判八年，他们二人委托律师正在上诉。冯少勇40多岁，北京邮电大学博士毕业，在几个单位都是技术骨干，性格朴实厚道，不善言辞，只会埋头做事。他用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总是乐呵呵的，人缘很好。1999年在北京邮电学院读博士时，他和同事研发成功机顶盒，为此他获得了100万元人民币奖金，他分文不取，全部捐给北邮。陈泽奇54岁，谦和儒雅，深圳达特电脑公司软件开发部经理，已在深圳工作20余年，是一名优秀的电脑软件专家，不可多得的人才，曾担任过深圳多家公司的软件部负责人，参与和主持了很多软件项目的开发。他主持研发的掌上电脑一指禅及蓝精灵数码词典是优秀的高新技术产品。2016年9月24日，由广东省政法委、广东省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610、省公安厅、国保等直接部署，跨地区绑架广东省约20名法轮功学员，其中法轮功学员冯少勇博士、陈泽奇工程师也在其中。当日下午，深圳龙岗区国保人员与爱莲派出所警察敲陈泽奇的宿舍门，骗说他朋友的汽车被撞了。骗开门后，一个瘦高便衣当胸一拳把陈泽奇打懵了，警察没出示搜查证，抄走了陈泽奇工作用的电脑、几本法轮大法书等私人物品。当天晚上，深圳龙岗国保警察撞冯少勇的车，绑架了冯少勇博士。次日，在没有合法搜查证的情况下就去抄家。警察带着冲击钻，又去冯博士的亲属家非法抄家。预备家属不给开门时，用冲击钻破门。家属多次要被扣押的车及抄走的私人用品都要不回来。冯博士、陈泽奇被非法关押在深圳市龙岗区看守所，爱莲派出所警察邓红辉、罗织材料将二人起诉到龙岗区检察院。因为构陷材料不足，深圳市龙岗区检察院曾两次退侦，要求公安补充证据。2017年12月1日，被非法关押400多天的冯少勇和陈泽奇在深圳市龙岗区法院第六法庭开庭，被非法庭审。这天，龙岗区法院门前戒备森严，如临大敌，几十个黑衣警察、特警和一些警车守在门前。三位律师在庭上为二人做了无罪辩护，但律师一提到法律、人权、信仰，尤其是法轮功的字眼，就屡屡被主审法官王小波和法官苏晓东打断，他们特别怕听到法轮功真相。公诉人提出的所谓证据几乎都被律师一一驳回，律师们强烈要求出示证据原件，要求证人出庭。公诉人拿不出任何证据原件，口说有五个证人，可一个也没出庭作证。公诉人说某证据可能是用来犯罪的，因为冯少勇学历高，可能是他，马上被 C 律师反驳，你这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你家有菜刀就可以怀疑你要去杀人吗？法官哑然。律师们坚称所谓300条不适合本案，不承认扣在当事人身上的所谓非法经营罪。冯少勇和陈泽奇都不承认所有莫须有的非法指控。公诉人理屈词穷，面红耳赤，即使照着文稿念，每次念到构陷部分时都咳嗽结巴，声音低得听不清，中间还要上厕所，念到两罪并罚时念不下去了， 停顿了足足有两分钟。公诉人几次语塞，结巴，无法顺利念下去，更谈不上和律师辩论了。作为辩护人，冯绍勇的妻子陈述道，冯绍勇修炼法轮功后，变成一个非常善良的、道德高尚的人，因为工作关系，有给他送钱送礼的，他都拒收，实在退不回去的，就捐献给需要帮助的人。他是 IT 精英，国家栋梁，现在每家每户享用的机顶盒就是他们的科研成果。他用男人的胸怀呵护我们母女俩，是个好丈夫、好父亲。一个这么好的人，怎么今天就成了罪犯呢？因为修炼法轮功，他多次被迫害，使孩子幼小的心灵受到很大创伤。孩子每天睡觉都不敢关灯，上厕所要人陪，看到警察、警车都会惊恐地抱住我说，妈妈，我很害怕，警察要拿枪打我。作为母亲，我的心在流血，希望法官能公平公正地依法办案，无罪释放冯绍勇、陈泽奇。最后陈述时，冯绍勇提到，因为身体不好走入修炼，修炼后身体健康，头脑清晰，道德高尚，如果不修炼，自己也会像当今社会的人一样随波逐流，道德败坏。说到此就被法官无理打断了。陈泽奇最后陈述道，我和在座的各位一样有血有肉，也会流泪，我和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有缘分，希望和你们结的是善缘。非法庭审到下午5:30才结束，法庭没有当庭宣判。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冯绍勇博士因为坚持信仰，按真善忍做人，多次遭到非法抓捕、劳教、关洗脑班、关精神病院等迫害，被迫害得差点瘫痪，身上伤痕累累。为了让孩子有个完整的家，冯绍勇一家人结束了长期分居，终于团聚了。哪曾想到，刚搬到深圳，家具都没买，家徒四壁，冯绍勇就被绑架了。孩子承受着不该承受的失去父爱的苦难。他问妈妈，妈妈，警察不是抓坏人的吗？我爸爸这么善良的好人，警察怎么会抓他呢？河北澧县城关派出所又骚扰84岁老太并株连家人。明慧网通讯员河北报道，8月22日，保定市澧县城关派出所警察高飞和另一个人到84岁的老太太周改玲的儿子家骚扰，要见周改玲。儿子和媳妇都说，老人练功身体好，不用我们照顾，练功怎么了？高飞给周改玲的儿子录音录像，而且高飞等人开着警车去的，邻居们看见了。7月11日，高飞就给周改玲的儿子赵彦军打电话骚扰，问他母亲还练不练法轮功，还问他练不练法轮功，给他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他刚从医院戒酒回家才10多天，正常人的心肌酶是3点多，可是他的检查结果是1000多，按照医生的话讲，已经非常危险了。因为警察的骚扰，他心里烦躁，戒掉的酒又喝上了，10多天不出家门，心情压抑，茶饭不思，身体状况非常危险。本来周改玲的亲属已经在大街上见到高飞，并告诉了他这个情况，并劝他以后千万别再骚扰他了，他身体状况很不好。没想到1个多月后，高飞又去找他要见他母亲，还给他录音录像，还开着警车，在邻居中给他造成很坏的影响。他很生气地说，这是扰民，老骚扰我干什么？现在他身体状况很不好，家人万分担忧。2017年，高飞就在敲门行动中去骚扰周改玲和他的儿子。2017年8月14日，高飞着便衣和另一便衣去找周改玲。周改玲的家人向他们要证件，才发现自称是派出所的警察的高飞。周改玲家人又向另一便衣要证件，该人不出示，说让高飞一人进家，并把执法仪给高飞。高飞作为警察， 当然知道必须两名以上有执法资格的人才能执法，但他还是执意要进家给周改玲录像，家人制止他们的违法行为，让其关上执法仪，高飞等人无奈才走了。他们还去周改玲没练功的儿子赵彦军家骚扰。周改玲80多岁了，从没有和警察打过交道，也没有干过坏事，修炼法轮功后20多年了，没吃过一粒药片，原来的慢性气管炎、严重的骨质疏松病、关节病、肠胃病等都好了，儿孙们赶上流行感冒什么的都得输液，可是他流几天鼻涕就好了，从没有吃过药，也没有去过医院。可是自从高飞等警察找他后，他心里很害怕，身体大不如从前，新年前还住医院10几天，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恢复到原来的状态。高飞等人的骚扰给老人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和伤害。英国莫顿市政中心里的法轮功窗口。莫顿图书馆是英国南伦敦莫顿市的主要图书馆，是当地社区居民的信息中心。图书馆大门正对着市政中心正门入口，而法轮功学员设立的义务交工点就设在图书馆地面1层临窗一角。2018年8月14日这天，12个人来到法轮功义务交工班，他们当中有英国人孟加拉裔女士，来自香港在伦敦生活40年的80岁华人女士，马来西亚华人和美籍华裔女士等，其中有第一次来学功的，也有7年来一直坚持来参加集体练功的。法轮功学员乔伊是位教师，从2011年开始，利用自己工作之余的时间，义务照看莫顿图书馆法轮功义务交工班，每个周二下午驱车20分钟赶过来。他说坚持带好这个练功点对他很重要，因为来的人真的喜欢，我不能让他们失望，他们知道法轮大法好，这很重要，我在考虑怎么能帮助他们进一步了解法轮大法。不少人看到我们后就来跟着我们尝试一下，虽然他们当中很多人没有再回来，但他们起码建立了对法轮大法的美好印象。在第五套功法开始前，乔伊对几位新学员提醒说，努力放下自己头脑中出现的想法，保持头脑清醒，保持自己的意识，心生慈悲。梅是住在伦敦的美籍华裔女士，只会说一点点粤语，以前练过打坐。2011年，她在图书馆里看到广告后，来这里跟乔伊学了法轮功功法。7年来争取每周二下午都来参加集体练功，他在开始练功不久后读了转法轮。梅说自己练法轮功的感受在逐渐变化，一开始学我就喜爱法轮功，但我很难做到集中注意力，慢慢的我觉得对我的影响加深了，我感受到平和，其他打坐你就坐在那里，我很难坚持下去，而法轮功功法很简单，这对我很有帮助。有一次我来练功，感觉肚子不舒服，但练功过程中我感到不舒服消失了，我认为这是练法轮功自我约束的结果，我现在打坐效果也改善了，所以我真的很喜欢法轮功。5年前伊恩经朋友克里斯蒂娜介绍来莫顿图书馆学练法轮功功法，感觉很好，5年来经常来这里练功。8月14日这天，两人又一起来练功。说到感受，二人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练法轮功感觉很好，我很受益，令人放松平静。伊恩笑着说，练法轮功让克里斯蒂娜远离酒吧。克里斯蒂娜表示，修炼法轮功带给她内心平静，这种平静开始反映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伊恩还向一些朋友推荐法轮功，法轮功很好，值得你去尝试一下。孟加拉女士苏拉亚住在市政中心附近，莫顿图书馆门口的法轮功展板吸引了她的注意力。 图书馆工作人员告诉他，这里设有法轮功义务教工班，于是他来了，而且带他的朋友两两相继而来。8月14日是他第三次来，当天与他同来的三位女士分别是第一次、第二次和第三次来。练功结束后，四位女士围着乔伊问怎么才能平时在家自己练。乔伊告诉他们从互联网上下载练功音乐的方法。几位女士还高兴地发现法轮大法网站有40多种语言的版本，其中包括孟加拉语。参加三次教功班的苏拉亚开始体会到法轮功的美妙，非常好，我喜欢，感到平静，让我感到集中、专注，而我只是刚起步呢。
在当前的大陆，越来越多的人明白了真相。下面就请听人心见明。
请听明慧网2018年7月8号的文章，题目是妻子的变化让我感恩法轮功，作者山东青岛曾明。我妻子今年54岁，我们的日子过得温馨幸福，我能过上这样美好的日子，我从心底里感谢李洪志师父，感谢法轮功。我妻子是1997年春天开始学习法轮功的，她学法轮功前性格孤傲，在她眼里没有几个能瞧得起的人，整天觉得自己像一朵花，都是别人的不好，对我和儿子更是呼来唤去，稍有不顺心就大发雷霆。我和儿子整天不开心，他自己也很不开心，我们三口人一直过着这样整日提心吊胆闷闷不乐的日子。自从妻子学了法轮功后，他慢慢的变了，下班回家不再滔滔不绝地述说同事的不是，家务也自己默默地干，即使让我和儿子帮忙，说话也会和颜悦色地说了。他有了不对，我和儿子也都敢说他了，他也会认真地说，我错了吗？那我就改。妻子学法轮功后，在家里、在单位、在邻里之间都得到了好评，不管在哪里，人缘都很好。下面再说说他在我父母家里的小故事。3年前母亲去世了，母亲去世前身体一直很好，我和姐姐还有两个妹妹从小就习惯了母亲自己做家务，长期以来养成的不良习惯，所以我们也都不习惯做家务了。妻子和我结婚后，看我们都不帮母亲，她也就自然和我们一样做了。自从她学了法轮功后，她不和我们攀比，主动帮我母亲做饭、打扫卫生，把我母亲当作她自己的母亲，每次吃完饭都是打扫完卫生再走。我母亲做事不管对错，妻子不再和我母亲计较，我也不再两面受气了。母亲去世后，虽然请了家政，我和妻子还是觉得父亲有些孤独。我和妻子商量，我还是需要天天回去陪陪父亲。3年来我一直是天天回去陪陪父亲，父亲快睡觉了我才回来陪妻子。妻子要是以前不学法轮功，她是绝对做不到自己几年如一日的忍受孤独，让我去陪父亲的。妻子学法轮功至今20多年了，不但心变得越来越善良，身体也一直很健康。我的朋友和亲人也都知道妻子练法轮功，背地里也问过我，我就把妻子学法轮功后的变化告诉他们，他们也都知道了法轮功好，不相信报纸电视的宣传。我作为一个学法轮功妻子的丈夫，我可以告诉世人朋友们，学大法对我们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事情。我支持妻子学法轮功，我非常感谢法轮功慈悲的师父。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时事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几则善恶有报的消息。
是李洪志大师救了我。我的职业是尼工，我老伴儿从99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 可练了不到两个月，江泽民就开始迫害法轮大法。但我老伴知道法轮大法的珍贵，没有放弃。他因此被中共绑架数十次，但他都始终不放弃。在老伴坚持一修到底的精神下，我们家人也受益了，也经历了神奇事，确实很多很多，我说也说不完。为了感谢李洪志大师的救命之恩，为了让更多的人明白法轮功真相，我这里略说几个，证实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所给予我和我全家人的美好。一年正月的某一天，我跟随一个姓杨的老板去做泥工，那天是拆旧房子，要把旧房子的一楼盖板打烂拆掉。我在用八板锤打的时候用力过猛，从楼上头朝下掉了下来。当时他们在场做事的工人看到都惊呆了，说道，这下没命了。到楼下一看，我除了脚受伤以外，其他部位都没有事。他们顿时就纳闷了，刚才明明是头朝下掉下来的，结果只伤到了左脚，真是太神奇了。我说道，我老伴是修炼法轮功的，常常告诉我们要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危难来时命能保，果然是真的。那些工友听了之后都感叹道，原来是神救了你，要不然你就没命了。随后就把我送到了医院做了检查，确诊是脚骨折，需要住院治疗。由于老板不愿出钱，只住了三天医院，花了2700元钱。如果治好我的脚，那要花去好几万元，就叫我回家慢慢休养。若不是我老伴修炼法轮功，听李洪志大师的话做好人，遇事先考虑别人，我是不会这样做的。所以遇到这样的事情也与以前就不一样了。我跟老伴商议后就出院回家了。过了一段时间，老伴到我家来看我，跟我说，你受伤后只住了三天，我就让你回去了，你都没有怨我恨我，也没有让我赔钱。有一个工人在另一工地摔伤了脚，而且那人的伤情还没有你这脚这么严重，花去了我好几万，那人回家了还要我赔付他伙食费。老板说感谢我为他节约了好几万元钱的医药费，真是遇到好人了。我说我老伴是修炼法轮功的，要谢就谢李洪志大师，是李大师教导的。我是做泥工的，经常一个人开电动三轮车到处做工。有一天我开着三轮车到很远的一个地方去做事，晚上在雇主家吃完晚饭回家，在马路上开着三轮车开得比较快，突然人就没有意识了，眼前一片模糊，手也掌握不了方向。由于车速快，车子迅速地往前冲去，想踩刹车也刹不住，人也渐渐没有意识。眼看就快车毁人亡的关键时刻，我突然想起了老伴的叮嘱，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心里就一直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在这一刹那，车子瞬间停住了。我休息了一会儿，人也渐渐恢复意识。我知道是李洪志大师救了我，心里说不尽的感激之情。还有一次跟一个老乡做事，是装下水管道。本来我平时做工的习惯是下午6:30到7:00我就收工回家吃饭的，如果吃晚了的话，我的胃就饿得很难受。那天老乡要我们把事情做完了再收工，免得第二天又要去做，所以就一直做到晚上9:00才收工。回到家放好工具，喝了几口水，老乡打电话让我到他家去吃饭。没等电话说完，我突然感觉到一阵头晕，说着说着就不能说话了，无意识地往地上倒。老伴和孩子们看我要倒了，赶紧过来扶着我到沙发上坐着。我老伴一直在我耳边叫我，一边让我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然后拿了播放器给我听李老师的讲法录音。就这样隔了一个多小时，我意识清醒了，自己可以坐起来了，睡了一觉，第二天就完全好了，可以吃饭了。 第二天我又能干活了。回想起昨天晚上，要不是老伴是修炼法轮功的，要不是师父救了我，我估计就那样没有了。如果到医院去治，又得花去多少钱啊，还不一定能治得好。想到这里，老泪纵横，对李洪志大师的感激之情已经不能用言语表达。想到这么好的大法，师父为了我们承受了那么多，想想以前我不明白大法时，相信了电视里面的所谓天安门自焚、自杀、杀人和其他的中共骗人的谎言，并且我还阻止老伴修炼，还骂李大师，真是为自己以前做过不该做的事情深深的忏悔。那时老伴也告诉我，让我不要相信中共新闻里面所说的，那些都是邪党迫害法轮功自编自演的。起初我是不相信我老伴说的，但是遇到过这么多次我自己与死神一次又一次擦身而过的经历，想起老伴修炼以前，我们两个总是吵架，家庭一点也不和气，老伴身体也越来越差。自从老伴修炼法轮功以后，老伴身体越来越好，身体健康，也不跟我吵了，孩子们也听话孝敬我们两位老人，家庭也和睦了。我现在也在改变着自己，在利益上不和别人去争去斗了。我去做泥工，有些人你给他做完了事，他也不给钱，遇到这样的人，我也不跟他去要，也不去骂。就这样，我都是六十多岁的人了，身体很健康，以后我也要下定决心把烟酒戒了，也下决心修炼了，让真善忍的美好帮助更多的人明白真相，受益于大法。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次的新闻时事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